远远听到大风呼呼伴着刀剑的碰撞声，走近了才发现是一个录像厅。录像厅门口竖着一只牌子，红笔上毛笔写了几个大字：新龙门客栈。门口站个戴墨镜的男人在吆喝：最新武侠片啊，最新的香港片，1块钱一个啊，从早看到晚。他瞧见他的眼神，知道他想看，票是不贵，2块。可是他心里着急，想着那钱只够买一套西装，更何况看一场录像要1-2个钟头，到时候饿得没力气骑40多里路了。他就拽他，他知道他带钱来的，难免有点抵抗，怕他不高兴。他就指着一个女的对他说：你瞧那个卷发多好看呢，我也想卷，可是不行啊，钱不够。事儿是这么个事儿，他说出来就不对。他默不作声地跟着他，县城在他们眼中宛如仙境。坐在医院门口卖苹果的小贩，穿着高跟鞋拍打地面，卖的蘑菇根上沾着许多泥，他见一个嘴里就哇一声。还有个要饭的抖动着茶缸子，他也凑上去瞧了一眼，瞧瞧那里头到底有几毛钱。人家还以为他要给钱，赶紧把缸子举起来。见那个要饭的要误会，他赶紧想走，他一把拉住他，还是他自己在人家的缸子里放了5毛钱。他想把他拽走，可是没有来得及。十字街口有家发廊，上面标着剪吹洗2块，边上是邮电局，邮电局的边上是春风旅社，靠着春风旅社的就是电影院，可是门口摆的全是衣裳、鞋和帽子。一大群挑着箩筐的人在那儿挑挑拣拣，看到许多人的鞋上有泥，他的胆子也大了一些，也想去看看。他又拽了他一下，他只好跟着他掉头走掉。经过摩托车修理店，经过蒙拉丽莎照相馆，经过李记包子店，又经过一家食品店，一袋袋的蜜饯和饼干码得整整齐齐，让人馋到心里。知道他是头一回来这么大的地方，他就想带他把整个县城都走遍。百货大楼好找，往最高的一幢楼的方向走，人最多的地方就是了。来之前他就告诉他，本村有个姑娘在百货大楼里卖烟酒。他说好啊，让他也帮着挑一挑。到了门口，他却死活不肯进去，也不说话。还是他猜出来他怕遇到熟人，只好先进去探了一回，确定他村里那个姑娘不在，他才跟他进去。进去的时候他牵住女孩，怕她丢掉似的。其实他来过2回了，他叫她放心，又没叫她放手，他却松开了手，让女孩先走。百货大楼里什么都有，一盒盒彩色塑料纸包装起来的饼干、桂圆、大枣、塑料雨披、假发、香水、护肤霜，这些东西看得俩人手心都汗津津的。试穿西装的时候，他又恢复了那个原来的他，高大、精神、与众不同，眼睛里闪着光，对着镜子微微露出牙齿，身后站着一个笑得跟花儿一样的傻大姐。价格跟他猜想的一样，88。他要了，然后恋恋不舍地看着他脱下来，看营业员叠好放到塑料袋里。营业员先把塑料袋递给他，他低着头没看到营业员把缴费的小票交给他。 他愣了一秒钟，脸色慢慢变白，眼珠子开始找他。营业员用奇怪的眼神瞪着他，他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。他赶紧上来接住单子往收银台去。从商场出来的时候，他注意到他的肩膀往下塌，好像一点精神都没有。他想提醒他，这样更容易被人认出来是从乡下来的。他留意到从头到脚他们都暴露了，可是既然都来了，他提出从汽车站绕一圈，想看看汽车站到底有多大。他们都准备拐弯了，听他这么要求，听话的把车头调过来。骑了5分钟到了汽车站，车站没有百货大楼气派，门口全是摆摊的小贩，卖瓜子儿、花生，地面上全是橘子皮、花生壳和旧报纸。站台口有个戴红袖章的老头对着大喇叭在喊，到芜湖的车3:40最后一班，到桐城的车3:50最后一班，到合肥的车4:00最后一班。那些车的确气派，江心洲人是见过世面的，大轮船每天早早晚晚开个不停，可是进汽车站和出汽车站的车才更快，来一辆就掀起一阵风。他们兴致勃勃地看了半天，卖橘子的三轮车经过他们，轰隆隆的摩托车经过他们，还有一个人手里拎着台录音机，录音机里放着《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》。这首歌他跟他一起的时候哼过，可是现在他木木地听着，就像跟他一点不相干。通过栏杆看到许多人提着蛇皮袋往站里去，这些人跟自己没什么差别，没瞧出他们多聪明或者多漂亮或者多大胆的样子。相反，有几个笨手笨脚的，上车的时候屁股撅得老高，样子很不文雅。他俩同时扭头交换了一下眼神。一辆车从站台里出来，见到挡在门口的他们，猛地一按喇叭，他的身体一抖，往边上一让，赶紧找他。他却还在原地发呆，他赶紧把他拽到一边。往回走的时候，不知道怎么着就走反了方向，他凭着来过的印象提醒他拐，他却呆呆地照直骑，一直骑到完全不认识的地方，而且被一条河挡住了道，他这才拐弯掉头。掉头的一瞬间，他看见了他的脸灰塌塌的，好像一路的灰把他眼睛里的光亮蒙住了，又好像有什么东西戳到了他什么地方，他吃不住，腰才有点勾，一下子老了好几岁。他的手触到了自行车的铃铛，那只铃铛平时都不响，这会儿突然发出了一声清脆的叫唤，他吓了一跳。还有一只在草丛里的麻雀被惊到了，腾的一下朝上飞，他抬起头望着麻雀消失的地方，眼珠子一动不动。再往回骑的时候，自行车慢得要命，这样到天黑也到不了家，他只当他累了。坐在自行车后座上，他一再想跟他说话，让他高兴。下回帮你买双皮鞋，我看好多人都穿。他没吭声，还把头往前伸，假装在一门心思使劲儿。那就帮你买块手表，戴在手上特别上档次。刚刚摆正的头又往前伸出去一点。那帮你买件衬衫，白衬衫配西装，才像明星。不来了， 到末了，他闷声闷气地说一句，好像他省吃俭用帮他买套西装还犯了大错似的。上坡的时候自行车爬不动，好像他一身的力气在县城里用光了，灰头土脸的样子与过去在江心洲时判若两人。他当时也没觉得什么不妥，只当他是又累又饿。到了摇下沟，他们分成两路，他拐一个坡回自己的家，他继续往江心洲骑。往常他们难分难舍，今天分开的时候，他递给他西装，他假装没瞧见，猛踩脚踏，头也没回。他瞧着他的背影渐渐远去，渐渐变小，渐渐模糊，渐渐像个陌生人似的。那天晚上，他一直恍恍惚惚地思考这一整天的经历，看到他坚决地往前骑车的身影，一直没有回头望一望。他送给他一个塑料封皮的小本本，送本本那回见面，他脸色很差，他问了三四遍，他才讲出原因，他做了一个噩梦，梦到鬼了？不是。梦到跟别人打架了？也不是。原来是梦到发大水。江心洲的人还怕发大水？他都要笑死了。你没听懂，水把船都冲跑了，一条船也不剩，而且水还在涨，他只好爬到屋顶上，可是水很快就漫上来了，我哪儿也去不了了，我就要困死了，活活困死了呀。这是他头一次见到他那么不斯文的样子。他说到这里的时候，唾沫星子喷到他眼睛上，他吓得抿住嘴，动也不敢动。过了好半天，他把本本递给他，紧紧地抱住他。他知道他怕他过不了江，怕他俩一江两隔，他怕失去他。他坚定地一字一句地告诉他，要是真发大水，你放心，就算淹死，我也会来找你。很快，本上满满的全是字，可惜他识字不多，他不敢说自己认不全他写的字。你念吧，他请求他。他对着月光念给他听，我就要离开你，就要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去爱你，在那里我会健康如初，淡泊透明，我会参加劳动，对生活怀着一种感恩的心情。如果阳光很好，我会展露微笑，对自己说，除了你，我什么都没有，除了美丽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还会说一遍又一遍，我说你是春天的心肝，天空的祈祷，海洋潮涨潮落，毕生的追求。现在我就要丧失说话的任何技巧了，不惜一切代价，仅仅赞美你的一根头发，我就要用去一千种沉默的声音，一万只宁静的歌。现在我是10001次看到，我还要再说一遍，除了你的名字，没有什么汉字不是糟粕。除了我为你写下的诗，没有什么诗句能够让我再唱一遍。我是天才，正冒险来到人间。现在我要离开你，很远，很远。我对你的爱将更深，更辽阔。我就要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去爱你，在那里，道路通向我的血脉，在那里，我和天空平等相处。 他念诗的声音那样激昂，每个字与每个字之间都好像隔得很远，需要翻山越岭。他甚至能从他的声音里感觉到凹凸不平的山岳和奔腾不息的大江。他念诗的时候完全不像江心洲人。江心洲的方言是了和呢分不清，打和大也不明显。除了你，我不会念诗给任何人听的。普通话再不标准，加上这一句话就十全十美了。要是认为这个世界上有十全十美的人，那一定是鬼附了身。然而这一回他警惕起来了。什么意思？诗没有意思。没有意思你还写？那不是我写的，那以后也不要念了。他头一回这么强硬。他低下头，汗珠从额头往下掉。他一下子羞愧起来，为自己让他窘迫而感到不安。兴许因为自己不识字，所以不能理解他真正的意思。他赶紧把话题支得远远的。你瞧，太阳好圆。那其实是一轮正要落山的太阳，它红彤彤的，饱满温暖，笼罩着远山河流树木和恋人的脸庞。他对他说，张发财杂货铺旁边那条巷子你知道吗？
知道。
巷子里有个女的，天天坐在街上骂人，世界上最脏的话就存在她的脑子里。有人说他是穷疯了，有人说他得脑膜炎得的，其实他就是闲的。我才不要像他那么没有素质。
你不会。
他说，张发财杂货铺对面那个理发店你知道吧？
嗯，知道。
那女的给人理发，家里有煤球炉，热水是现成的，自己天天披头散发，穿着花睡裤就走来走去。我才不会像他那样不讲究。
你不会。他说，
还有我舅妈现在搬到十八里坝去了，她家有个好大的院子，院子里那么多空地方，要是我就种些玫瑰花、美人蕉、栀子花，再不济也种些葱啊、茄子什么的，吃不完就送送人，做好事儿不留名。
他说，我帮你种。
我外婆隔壁王宝财你知道吧？要是亲戚吃中饭前来，他就板着个脸，不管什么亲戚，就算一个亲兄弟，他还是怕人家蹭他一碗饭。我不要做像他这样的人，全国第一小气，那样活着不知道有什么意思。他也有三种人瞧不起：不孝顺的人，乱发脾气喜欢动手的人，还有就是说话不算数的人，喜欢骗人的，买东西缺斤少两的，说话不干不净的，卫生习惯不讲究的人，还有讲话太直少根筋的。他都捋了一遍，也捋出了三两个可以交往的人。不喜欢的人不来往，不喜欢的事儿不做，反正我会护着你。他声音脆脆的，感觉力量无穷大。人家还没跟他求婚，他就自说自话来了。他说，我才不会讲究那些旧风俗，什么三大件三小件，什么缝纫机、耳环和手表，我才不在乎呢。办不办酒有什么要紧的？那都是老一套。我要是觉着哪儿也不如江心洲好，我爹我妈都拿我没办法。他的脸灰塌塌的，像没有听清他的话。他继续说，我对婆家要求不高，不要三金三银，不要砖房和缝纫机，不要高低床五斗橱，我才不要跟他们一样呢，我只要你对我好就可以了。他推了推他， 他才明白过来，赶紧接上他的话头：
等你嫁给我，我会对你好，别的女人有什么我就给你什么，我会让你穿开丝米毛线、天鹅绒的褂子、牛皮鞋，我会给你买100块以上的手表，顿顿一荤两素，我要给你买雪花膏，不，我给你买粉饼，让你漂亮的跟乌龙山剿匪记里的女特务似的。
他说，我会给你烧我祖上传下来的菜谱，这个菜谱在我爷爷那儿，江心州人不会吃，有钱也不会花，烧出来的肉没有肉味儿，样子也不好看。
他认真地说着，他遗传了好的基因，他不同凡响的祖上给了他好长相，也给了他好脾气和好脑子。
他表白一句，他就赶紧表白两句，他会给他买皮鞋、雪花膏，他要骑一辆摩托车去他的娘家提亲，他要送丈人一瓶50块钱的好酒和一条中华香烟。至于丈母娘，更要当回事儿，一件毛呢大衣，他说话的时候眼睛微微眯起来，浓密的睫毛包裹着他的瞳孔。在他们相处的3个多月里，他19次给过他对未来的许诺，在美好的前程这一件事上，钉了19个桩。